上一次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五戒十善这一章讲完了。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谈这个第二十章略述八关斋戒，请翻开105页。好，我们先来看呢，什么叫做八关斋戒？八就是八种戒，那个八种关就是要关闭。关闭什么呢？关闭我们内心的这些恶念、恶心，还有恶行啊。然后呢，斋呢，就是有齐正身心啊，不让我们的这个心性呢向外攀援啊，自情纵欲或者是放逸啊。那这个斋有齐心的意思哈，正心。名为斋，而不是只有说我有过午不食就叫我有持斋那只是外向上的一种方便让你入道的一个方便法所以我们不要着重说在有吃或者没有吃这个上面在那边打转那戒呢，当然就是一种戒法规则，那我们知道佛陀呢，他制戒的目的，我们一再的强调，他不是要束缚我们，不是要就是说，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才这样做，当然他有要达的目的啦，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些外在的目的，最重要呢，就是要保护我们的众生。因为我们众生呢定力不够，而且呢智慧不够，不能判断是非好坏，所以呢常常自作孽不可活自己造贪嗔痴的业，他还以为这是在保护自己所以众生呢愚痴就是这样，他以为我是为自己好，所以我才要贪啊，对不对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啊，所以他觉得不自私怎么对呢？自私就是为自己好，可是呢他并不是真的知道，等他做下去以后你就会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后悔莫及。从我们现在电视上打开电视一看，杀盗淫妄酒所造的种种的祸害，不只是害自己，更害整个社会家人，对不对？那佛呢为什么要自戒？目的就是这样，因为众生呢没有透过修行听经闻法没有了解佛陀的智慧，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知道呢事实真相，那他就是随波逐流活在这样子一个黑暗的娑婆世界里。所以戒法他自戒的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我们的身心让我们真正的内心能够得到清净自在解脱，没有烦恼远离烦恼过患过恶这些。所以呢一样，佛陀制这个八关斋戒他的目的也就是为我们在家居士所特别施设的一个方便法。八关斋戒跟五戒有什么不同呢？五戒呢一般来讲我们就叫做是三皈的时候就要同时受五戒三皈五戒其实是一起的啦，但是呢现在因为有很多人谈戒就生恐惧唯恐呢戒律会让自己过得不自在不自由所以就不敢受三皈。所以呢现在我们一般寺院呢就有一些方便法就是说没关系，你先受三皈然后呢以后再找机缘去受五戒就是受戒那把它分开那这样大家就想说那我先三皈嘛，先做佛弟子那受不受戒呢以后再来慢慢等我程度够了了解了我再来受 那这样就不会产生一种障碍。那其实呢，一正常来讲，三你受三规就是应该要受持五戒。啊，那当然呢，你不是一受戒就一定要持到满分戒。你如果能持到满分戒，那也就差不多成道了。好，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实在很难呐、啊，很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我就退却了。所以佛才说啊，你千万不要做一个饿在海水边哈，然后说我渴死的人，也不要做一个在饭桶边而饿死的人。什么意思呢？你明明很饿，饭就在你旁边。可是你说啊，因为那桶饭太大桶了，太大锅了，我吃不完，所以我就不要吃了。啊，海水太多了，啊，我喝不完，所以我就不喝了。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什么？哎，这个不了解，对。其实戒也是一样，你不能说哦，因为持戒啊太困难了，所以我干脆就不受戒了。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困难不困难，当然是看你的心啦、啊。好、哦，那有心呢，它自然就不难。那你就一点一点来，慢慢去除我们的习气，慢慢就会相应，对不对？习惯就成自然。其实，当你唤醒你内心的那个清净心以后，自然那个戒就不存在了，因为你自然就相应这样的一件。你的心性相应这个行为嘛，对，心性到达那个境界，你的行为自然就是合乎道。所以不要害怕啊，一开始就说我不能啊受持满分，所以我就不敢受戒。那也不是说啊不受戒就没有罪过，不受戒啊就没有罪业，这一般人的想法。哦，不受五戒，所以我犯罪呢，没关系，是没关系吗？不是啊，你不受戒，你不懂得修行，你犯了错，啊，造了业，一样是要受什么果报啊？就像说，我不知道这一杯水是毒药，啊，不知者无罪吗？那你喝了这杯水，就不会死吗？你不知道它是毒药，你喝了照样什么会死啊？反而你知道说，哦，这个是毒药，它会害我的，啊，会让我丧失生命。那我知道，那我有取舍，对不对？要喝不喝，我还可以自我控制，还可以了解，可以防范。啊，不知道呢，一下子整杯就灌进去了，啊，那死得更惨。是这样子，如果我们知所警惕啊，至少啊不会呢，哎，造业那么多啊，可以遏止啊，慢慢来修正啊，去恶修善啊，这样子慢慢就会入道啊。那一般我们说五戒啊跟八关斋戒，它的差别只在于五戒之后再加了三条啊。那也就是再加那个第六条啊，不涂脂粉香水，不戴花幔啊，不穿华丽衣服啊，不观腕歌舞伎乐啊，这第六条。那还有一条就是不睡卧高广大床啊，第八条是不非食食戒，也就是过中不食。好，这一个好，那我。这个是五戒的啊延伸，那再加这三条呢，它就变成是一种出离心的啊出家戒了啊，也就是八关斋戒呢，它是啊给我们在家居士修一天的出家戒，过一天的出家生活，啊，去体验内念清净心、出离心是这样。所以呢，它还是有跟五戒不同啊。第一个，如果受五戒的人，啊，我们名称呢，啊，叫做净士男、净士女，啊， 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好，这样子对不对？近视男近视女，好，是受戒受五戒的称呼。好，那如果受八关斋戒呢，我们就称为受禁住戒。好，住在哪里的住，好，禁住戒。那受戒者我们称为禁住男禁住女。好，那就不是啊，叫做那个近视男啊，近视女，那个视是事情的视哦，不是近视眼睛哈，但看不见的近视啊，是能够靠近亲近三宝，奉侍三宝哈，受持这个佛法，对不对？好，这样子来清修啊，这样子称为近视男近视女。那如果是受八关斋戒，我们就称为净行优婆塞净行优婆夷，加一个净行啊，所以还是有差别在名相上哈。然后呢，这个五戒呢啊，它是我们叫做一种叫做那个顺次戒啊。什么叫顺次戒呢？也就是受戒是有先后的啊，这样一个体制啊，你必须先三规，然后五戒，然后如果更进一层菩萨戒啊。如果你出家呢，那一定要先从沙弥戒、沙弥尼戒，然后再来受那个比丘戒、比丘尼戒，如果再更受好，再进一步，那就是比丘尼出家戒，好，比丘出家戒这样子，它是有次第的，好，所以呢叫做渐次戒，渐次戒，好，这个是，在戒法上给它有一个次第，啊，让你呢有一个遵循的方向，好，这样不至于盲目不知如何啊来修持。那这个八关斋戒呢，它就不一样。它是不受前面这个啊次第的框限，所以呢我们可以称为叫做顿立戒，顿立也就是没有受前面的三规五戒，你也可以来受持什么八关斋戒。好，那所以说渐次戒它是维护戒的制度，那顿立戒呢是能开显戒的精神啊，也就是说只要你有出离心，想发大愿要来修行啊，对不对？过出家的生活啊，那你就可以来受。所以这个是开显戒的精神，不一定你要受戒才能够参加啊修行啊，这是一个方便。那两者的功德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我们就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一个人啊，虽然他终身受持五戒，但是五戒呢，如果你只是着在向上的修持啊，那他还是一种人天善法。好，也就是说你在向上说，哦，我有不杀生啊，我有不饮酒，我有不做什么不做什么，我有不造这些恶。好，那你只是消极的不造恶，对不对？可是你内心的贪嗔痴并没有转换为慈悲喜舍心的话，那还是在修外面的福报功德，执着那个持戒的功德，所以那这样属于人天福报而已啊，人天善法啊，所以不得真正出世的正因。但是呢，八关斋戒我们又称为清净加行戒，虽然它只有一日一夜，好，但是呢它所持的戒，好，不是说它戒比较多啦，当然是有戒多三条，可是更重要的它要相应于什么出离心，好，解脱轮回，好，这种心。那你有这种清净解脱的戒体，那这个功德才是殊胜的。所以呢大智度论里他就讲说，如果无大心啊，虽然终身持， 啊，就是五戒，这指五戒啊，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为什么呢？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譬如一个懦弱的将军啊，虽然他有一堆将那个将那个兵啊，一堆的兵士啊，但是他终其一生啊都没有什么战绩啊，那是不可能功成名就的，对不对？啊，不如一个小英雄啊，突然有一天啊奋起，然后去平定一个大乱，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一天的功勋呢，结果他就名满天下啊。那八戒呢和其他的戒亦复如是啊，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好、啊、这样子提到。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的啊，有的人他持五戒一辈子，但是他都没有啊转有那个发出那个出离心啊，能够要解脱生死的这种心，他只在事项上哦，我照着做而已啊，就好像说有一个人他照着六法全书，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啊，是因为害怕犯法被关，所以我才啊不去抢啊，不去盗，不去杀，对不对？但是他内心还是什么贪嗔痴很重，只是可能因缘未具足，所以他今天没有犯大错啊，没有犯法，那也许啊有一天他也会把持不住啊，对不对？饥寒就起盗心啊，碰到什么他就哇拿捏不住了。所以没有解脱轮回的这种大心出离心的话啊，那他即使再受持，他还是啊不能真正的得到解脱的。所以他就说要有这种啊，虽然只受一天的八关斋戒，但是他心是向内处理的，是想要怎么样成为啊人天师的啊，像出家人一样身心清净的啊，对世间呢已经不再贪婪执着了。那这样呢，他所虽然一天的功德，可是呢是非常的什么，比那个五戒、啊、还要来的大多了啊。这是从这里来讲的，所以就可以比喻说啊，持天人天五戒等于是给你很多很多的鱼啊，可是你吃完了就没了。那受八关斋戒是教你什么钓鱼的方法啊，终身受用啊。啊你能持一天你就持一天好啊，如果能够持到后来天天都能够把持这样的一念清净心，那这个清净解脱的种子呢种下你的八世田中啊，那你以后呢哎就怎么样渐渐啊可以出离三界啊，这个染污种子啊就不再起了啊，可以清净。那当然了、啊、可是我们要知道受戒它不是啊，千万啊不要停留在表面的仪式跟戒相上，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这一念心啊，而所以这个广大的愿心呢、啊、这个才是重点。那其实这个八关斋戒啊就是为我们凡夫所立啊，因为我们在家居士呢很想修行，可是呢生活因缘不具足，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呢像出家人啊天天呢在道上在法上用功。那当然了、啊、懂得修行的人生活就是佛法，对不对？但是呢当你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很难在生活中啊念念不离道，你很容易呢受境界所转的啊，不能安住其心呐、啊，所以呢，在我们没有定力、没有慧力啊的状况下，有时候暂时的那种清净啊，克己取证啊，去参加一个佛七、一个法会、好、啊、一个这个禅七等等，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得清净心的一个很好的因缘。那当然了，那么得去参加了以后，哦，你体会了 内念清净极灭的 那种快乐以后，对不对？然后你回来在家里，你就可以很快的觉照到你的烦乱心，才有一个觉照的作用。否则呢，我们一般人啊，自己又忙又乱，烦恼一堆，可是他还跟人家讲，哎，我觉得我没有烦恼啊，我觉得 我好像没有不快乐啊。其实他说这句话，他有没有真的了解他自己的心啊？没有耶，因为他只看到说，你看我也不愁吃穿啊，哦，我老公也对我很好啊，我子女也都很不错啊，所以我没有烦恼啊。啊，那他看到的只是外在这些东西，他都具足了，可是他真的没有烦恼吗？太多太多了。否则呢，只要常常啊，还是有一通电话来，女儿说，哦，妈妈，我今天晚上哦，哎，因为有约会，我要晚一点回家，哦，半夜才要回家。只要一通电话，你马上就什么啊，七上八下了，对不对？然后呢，就开始教训了。你还是会担心，还是会受怕，一样。你现在是没有其他的障碍，可是哪一天病一来了，大麻烦一来了，老病死啊，他其实都还很恐惧哎。否则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去怎么减肥啊、瘦身啊、要养生啊？如果你都解脱了，这个色身的苦，你还会这么在意吗？色身还会这么执着吗？就不会了。当你有做某一些事的时候，就表示你内心呢，其实背后还有一个苦还没有解决，对不对？哦，所以动不动还是会跟老公啊，哎，斗气斗嘴啊，这就表示你还是有分别法执啊，还有我法二执在啊。好，所以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盲点，都还以为我都很快乐，我都很自在。其实他自己在烦恼的时候，甚至还烦恼我钱要怎么运用。哎呀，我这堆钱哦，不能放在银行啊，啊，利息那么低，要赶快怎么去投资？这难道不是苦吗？可是他不认为。我们一般人是做我喜欢做的事，他就觉得我不苦了，啊，烦恼是应该的。哎呀，为子女好嘛，所以我烦恼是为他好啊，所以他认为应该的时候，当然就不苦了。他自己不知道，他还是在烦恼中。好，所以呢，没有去清得到那种暂时的一种清净心的一种体会的时候，你自己在烦乱啊，你自己不知道。那我们只会羡慕说，哦，你看看，哦，看到出家人，哦，就觉得说，哇，他看起来就是清净觉法，对不对？那种清醒明觉的那个身心自在解脱的样子，我们就觉得，哎呀，好羡慕哦。好，我们不知道说他们啊的清净到底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样？你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修。所以呢，佛制这个出家戒，这个八关斋戒，做一天的出家人，也就是要让你啊踩踩刹车啦。什么刹车？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在高速公路啊，又直又快又方便，哇，就会不断的怎么样，一直加速。如果都没有一个给你踩刹车的机会啊，没有那个刹车，你想有多危险啊？如果我们天天在五欲六尘当中打滚啊，没有一天哦，给你清静下来，看看你自己的心啊，关照关照，我自己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我起心动念是什么？你不了解你自己，没有这样一个踩刹车的动作，你会啊，慢慢就失去你自己了。真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对不对？盲目的追求，盲目的跟随啊，流行啊，然后呢，自己的生活人生意义在哪里？完全失去，因为他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这个是很可怕的 好，所以为什么有人追到他最后啊，他拥有了豪宅，拥有了一切，可是他后来发现我的内心还是那么空虚，还是那么痛苦，好像孤独，哈，没有人爱。你看，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其实违背了他内心的真正的需求。因为我们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最后的目的就是要离苦得乐，对不对？而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结果呢，你失去你内心的那份自在快乐嘛。我们是赚钱赚得很辛苦，很对不对？最后呢，被钱赚走了生命，被钱赚走了我们的清净心、快乐心，这颠倒嘛！本来赚钱是为了得快乐清净，对不对？结果赚了钱以后，反而你的快乐清净都不见了，是不是颠倒？好，所以众生他不了解我要的是什么，所以呢？给你当一天的出家人，就是让你去体会体会，那些清净福田僧啊，他们是怎么样如何解脱的，那去学习去感受，踩刹车，才能看到自己的定慧啊是怎么有没有具足。那古时候呢，其实他们这个。治这个八关斋戒，以前治八关斋戒，像有一些佛教国家，他们基本上都是会定，比如说，一个月有四天来持，也就是四个礼拜天，基本上就像这样。为什么？这样可以避免你呢，在放假的时候，把你的心思啊、时间啊，通通放在做什么家事。看电视、看电影，或者参加派对啊，上馆子、酒吧打牌等等，结果是放假更怎么样？更累呀、没有得到真正的什么休闲呢？为了要享乐呢，结果他为了享乐，对不对？他为了放假要赶快去享乐什么，对不对？去享受这一些，结果他就更要辛苦再去赚钱。那就恶性循环了，对不对？我辛苦赚钱，最后就是为了去得这个享乐啊，享乐完回来啊，得到一身疲累，然后又再辛苦工作，还要赚更多的钱再去享受不一样的乐。好，所以呢，这个是恶性的循环。那八关斋戒就是等于提供另外一种选择啊，让你能得到真正的这个休息。把我们的这个头脑让它恢复清明安定知足，然后放松身心少吃一餐呢，就可以多一些时间来做什么读书然后这个禅修身心充电然后增加我们的健康。而且呢，省钱省事，对不对？省力气，就是这样。所以我去这个斯里兰卡三次，我就看到他们斯里兰卡的这个在家人在假日常常都是西家带那个带眷的全家呢就到寺院去，然后他们到寺院去不是匆匆忙忙上三炷香磕个头然后就走了，不是，他们就坐在那个大殿里面随地而坐，他们也没有蒲团这么舒适的，他们就靠着墙角边找个地方就坐下来，甚至有的是男女朋友那都去坐在那里，然后就静静的看着佛陀就是那个佛像，然后自己在那边观想自己在那边观佛的功德啦或者是反省自己，就是很清净，然后就坐在那里，一坐就可以坐上半天，不急不徐没有忙乱，没有赶场子不是这样所以他们这样子的给我的感受，觉得他们真的是打从内心 是在想要心向佛法这样子来修的，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慈悲，念佛的清净，他们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念心在做啊，也没有法师管他们哦，来教导他们，他们就是有这样懂得说怎样来修这一念清净心。那八关斋戒对他们来讲是每月的十五号，他们最喜欢做就是月圆日啊，月圆日，因为佛的成道了、悟道了、出生都是以月圆日来做一个代表就是那一天。那我们北传呢，持八关斋戒，大部分呢可以说以六斋日那个月历上都有六斋日的日期，还有个十斋日那当然呢，其实你要天天受持八关斋戒也可以，是不是？但是呢，这个你要懂得怎么受持，这是最重要而且是向上仪式上。那个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好，要懂得这个持戒的精神，要怎么修怎么持。好，那因为我们平时习气很重，所以必须要借助这个持戒来让我们发现我自己还有什么习气。比如说我们平常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听什么就听什么然后自己呢以为没有问题呀，这样很好啊，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不觉已经形成一种习气譬如说你爱听古典音乐，那你就慢慢形成一种习气，对不对？然后你就执着古典音乐，当你听到你弟弟啊或者是家人在听那个 rock 的听那个什么摇滚乐你就会觉得什么呀，很受不了了，大发脾气，会叫他把它关掉。那这样就表示你已经有什么执着了，对不对？我们自己无形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习气造成，因为我们都是随心的好恶来做事来取舍的。你喜欢吃你喜欢吃什么？如果你结果呢，家人妈妈煮的不是你爱吃的，那你就马上什么？发脾气抱怨然后不知足就也会变成不懂感恩那他自己不觉得他觉得我是你儿子，你就应该煮好吃的给我吃，要煮合我的胃口，只想到自己就不会想到他人那所以说自戒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反观一下，看看你自己平常有哪一些习气，因为我们平常每天都在做，你不觉得我没做会不舒服，会不自在，不快乐，你不知道等你有一天去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音乐，没有电视，没有人跟你讲话对不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把你那些外在通通拿掉了，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就会看到你自己还有什么问题有哪一些习气在作怪，让你身心不得安静。人在山上心在什么？在家里或者是人虽然在清静的场合里，可是你的心是七上八下，不得安住。一下又想到股票，一下又想到这个家人、孩子，哇，你怎么定都定不下来。这个时候你才看到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清静自在呢？那所以说八关斋戒它就是让你自己找个机会来了解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我们大概就是再把它介绍一下。那第一条是不杀生那我们知道不杀生其实是要修什么？慈悲心那当然呢，你受八关斋戒的时候这一天我们的五戒是重在不杀人那至于其他小动物呢，如果你慈悲心渐渐具足了，你自然也会怎么样？慈心不杀这是自然的 而不是说强迫你一定不可以。好，那我们有讲过啊，杀不杀不是在向上，而是在你内念心啊。有时候战争你该杀敌人，你不杀那敌人杀你，杀全家杀全国，是不是？所以不在于事项上杀与不杀，而是看你是为何而杀，对不对？是为谁而杀啊？或者能不杀当然是最好。好，那不得已的时候，你有开遮持犯啊，前面有讲有开源啊，可以开源啊，该不该坚持你自己要判断，用你的智慧。所以戒条呢绝对不是死的啊，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开源不是为你自己而开的，不可以随便说哦我自己想要啊，所以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开源一下方便一下，不是这样哈。那不杀生戒当然今天啊你不可能去犯这个重罪去杀人啊，去杀恩人或者是父母等等啊，修行人你不可能这种重罪，我们叫波罗啊夷罪啊，这个是不通忏悔的啊，在这一天呢当然你不可能啊。那犯轻罪有没有可能？有，轻罪就是不小心呢去怎么样杀到啊，也不是说踩到了，是说你蓄意啊，譬如说桌上哎呀有蚂蚁了，我就拿一条抹布就把它一擦就毁了，把它的生命给夺走了。那你知道明知故犯啊，那又去杀了这个微小的生命啊，那这种叫图吉罗罪。图吉罗就是比较小的哈，那是梵音的一个翻译哈。那为什么连这个微小的生命我们都尽量要不杀呢？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啊，你能尊重微小的生命啊，你才能不看清你自己啊。因为如果你现在都看清那些生命啊微不足道，然后呢哪一天当你自己啊也觉得你自己很没有用的很没有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啊我活在世间啊也微不足道，哎没什么重要，好像没有人关心我，没有人重视我，哎呀那算了，我就自我了结了，自我解决了。哎，你也会看清你自己的哦，对不对？当你有分别生命的大小轻重好坏的时候，你这个是危险的讯号，哪一天你也会看清别人的生命，或者甚至看清你自己。好，所以呢这样子啊，你会导致最后又残酷啊，会有残酷的心，还会有什么暴力的倾向啊。所以你就可常常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平常虽然都有在那边杀鸡宰羊杀猪的那些，他们杀多了，慢慢的他的慈悲心也会怎么样，越来越低哦，他觉得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啊，所以也许打起小孩来就很残忍，对不对啊？甚至有的把自己孩子害死都有可能，因为他不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了，见多不怪了，就不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心态哈。所以还有你不尊重微小的生命啊，你就会啊有暴力倾向的时候，会心越来越残酷，那你的内心呢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平静跟祥和。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说虽然是微小的生命，那你不去尊重它会有什么结果啊？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当然不是故事，是报纸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啊很有才华，然后他去约了一个他的客户要谈百万的生意啊，然后两个人呢他就在那个一家餐厅啊或者是咖啡厅啊那种简餐啊就在那边谈生意，然后请他吃饭喝咖啡啊喝饮料。结果呢他就在边聊天的时候啊，就像我这样边聊天边喝饮料啊， 然后就在我的杯这个杯子旁边杯沿有一只小昆虫啊，小虫子啊，啊，类似小蟑螂那种哈，小虫子爬上来在这边，不小心呢就掉到啊掉到这个杯子里，然后呢他就啊眼边弹啊边看着这只小虫子爬爬爬，顺着他的那个吸管爬上来，他又把它怎么样推下去啊，然后呢他觉得是好玩呐、啊。不晓得是好玩还是什么了，反正就是在那边边谈生意边玩那只小虫子，直到呢它没有力气爬上来淹死在里面为止。可是呢这个动作看在那个客户的眼里啊，他心里就打定主意了，这一门生意啊绝对不跟他做，不跟这个人做，因为他看到说他都会这样没有慈心哈、哦，来对待一个小生命啊，那哪一天呢？他如果、啊、做生意的时候，说不定啊也会有用这样的一念心呢，哦，把我怎么样？哎，给害死也不一定，或者当我有缴不出货款或者有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我怎么样？哎，不伸出援手。你看看，从一个小动作。你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性，他有没有内念慈悲心啊？所以影响，哎，不是只有小小的啊。说我们好像微不足道，所以没有关系啊。起心动念呐、啊，都可以看到你自己啊的内念心是什么？是善是恶啊？有没有染浊啊？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所以佛法呢，才重那么重视，从每一个小动作，每一个小细节，啊，每一个小小的心念，你都要非常啊小心去呵护，保护你的心，不要受污染，不要起那一点点的啊恶心恶念。好，那这个就是不杀生戒啊，这个也就是说，这一天你尽量啊都不要，连小生命也都不要去杀，那也最好不要亲自去买啊那些荤食的啊，这样你就会见杀，对不对？为己杀，对不对？啊，那个叫他杀，就容易犯这三个部分杀生业啊。第二个不偷盗，不偷盗最重要是要修什么？不害心，不害心也就是善心啊。那你不害别人。好，这个才是重点。好，所以说当你有不坏心，你有慈善心啊，行善之心，你就不可能去做啊危害众生的事情。好，那我们这里面讲啊三宝物啊，他说不偷盗哦，那我们一般来讲是不偷三宝物，或者是不偷公家用品。好，这个比较罪业会怎么样？比较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体片十方，这些东西都是十方众生的，所以你偷了就等于怎么样，害了什么十方众生都没有办法享用。好，所以你不可以说哦，这个是公家的啊，公用电话啊，那我就可以把它破坏。你破坏一只公共电话，等于跟所有众生结恶缘了，罪业大不大？很大。还有啊，以前为什么说不偷三宝用物呢？最早期啊，那个出家人他们只有三衣一钵而已啊，对不对？如果你哪一天把他的钵给拿走了，偷走了，那他就会怎么样？饿死啊，他就饿死欸，因为以前要得到一个钵啊也很难，很不容易，对不对？那你把他钵偷走了，你等于害死一个修行者，你看这个业多重啊。好，所以我们都要非常的什么小心啊。那当然不偷到最后是要提升到我们有一颗知足的心，要能知足。你不知足就会什么呀？埋怨别人，不知足就会怎样？不懂感恩啊，然后不知足你就会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对不对？好，所以你只顾自己，你就不会去关心别人了。 那当你知足的时候，你就不会自私自利了，对不对？然后不会自私自利，他也就不会去嫉妒别人啊，看到人家赚大钱不会眼红，对不对？好，然后有的不知足又会产生一种自卑，所以你看光一个不知足啊，它可以产生多少负面的心态。所以呢，知足之人他就可以欣赏或者随喜别人的快乐，对别人的成就，好，见喜随作，见作随喜，对不对啊？这个是让我们身心真正快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心。好，那我们再来看，那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偷盗只要你是有一些是蓄意的才是重点啊，如果无心之过呢，有时候我们去百货公司或者是去朋友家，不小心就把人家的原子笔啊写一写就给带回来了，顺手牵羊啊或者什么，不小心把这爱心伞拿回来了或者等等，那这种无心之过那都是可通忏悔，因为你知错能改，戒呢不是不能犯，是重点在犯了要知道啊改过啊，忏悔即清净，这是最重要。好，怕的就是你蓄意的啦。好，那第三个不淫戒啊，不淫戒呢，我们是讲就是最重要是要修什么清净心，因为呢，你只要有牵扯到男女感官的娱乐等等啊这一方面，你就会怎么样，身心欲浊，身心就浑浊啊，常常会怎么样，不能静下来，然后会一直去想啊，想我的女朋友现在怎么样啦，担心东担心西，甚至如果她跟别人讲话，你就开始怎么样吃醋啦，对不对？睡不安眠啦，然后懊恼心等等，好，那这一些呢就是不得清净啊。所以呢，不邪不淫戒哦，在这里不只是不邪淫哦，五戒里面是不邪淫啊，不跟夫妻以外的有正式婚约的以外的人行淫，好，那这个是五戒里面的。那如果是在这里呢，是连夫妻好今天也要不得那个共处一室，也要分房啦，为什么呢？也是当一天的出家人，那出家人也就是你愿意修清净戒体，所以呢你做一天出家人，你当然这一天要分房好而睡。那我们知道啊，如果是其实淫欲本身，我们说它是欲望的一种，就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我们喜欢看好美的东西，听好的好听的音乐，喜欢吃香喷喷的食物啊，这个是我们的生理上的一种欲望，它本身呢没有罪恶不罪恶的问题，怕就是怕你贪着在上面好，然后呢失去你本来的正面清净啊，就是怕在这里。所以有的人呢，本来很认真工作，后来呢去泡妞啊，泡到变成什么样？工作不正常啊，不努力，然后呢这个整天没精神，有没有？然后老是爱上舞厅、夜总会、聊天等等。有没有上网聊天啊，半夜不睡觉，那这样你就已经犯了什么，等于是犯淫戒了，你的心已经不是在正面上，而是在这些那个淫欲上已经被他所染了，看 A 片啊等等那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说我有没有跟我太太分房不分房了，你如果贪着在那里上网聊天啊，对不对啊，然后去看那些有的没的，对不对？然后生活不正常，没有精神工作，心思飘放逸啊，那这个都是属于淫的范围。所以不淫戒这个是一天出家人跟那个五戒是不一样的。那你能修这个清净心不淫戒 你慢慢的就会转而自尊自重啊，你不会被你内心的那个可爱哈、哦、搞得精疲力竭，那慢慢你的自我中心也才可能消失。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个内心不会起这些哎邪心妄念呢，淫欲心呢？佛法里面大一般来讲是教你说，我们把一切的女人视同为我的什么母亲或者是姐妹，把一切的男人呢视为我的兄弟父亲啊，父亲兄弟，这样子呢你就不会什么起妄念啊。那这个是可以对治啊，对治我们的淫欲心。那第四个是不妄语戒哦，啊，不妄语是要修什么心？修直心的、啊。我们说直心是道场，对不对？一个人要为他的妄语啊，一次的妄语要再打什么99句的妄语，说一句的谎言还要再怎么样保护，一直继续不断的说啊，说到99句的谎言，那你说这个人内心压力多大啊，多痛苦啊。好，所以说这个不妄语戒就是要修直心，因为直心呢你才能真正的得到清净自在解脱啊，你没有压力，没有啊，没有烦乱。那当天呢不只是不妄语哦，一般打八关斋戒都还要什么样禁语啊，禁语。那对对对，正直的直，哎，直心就是正直心呐、啊，不要弯弯曲曲啊，谄媚之心哈、啊，心机那么重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不妄语，它其实包括不恶口、不良舌、不绮语啊，这个都是就是口业的部分。那因为我们很难做到啊。每次开口就什么道人是非的，要不然没什么好聊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只好啊，一般来讲啊都是当天禁语啊，禁语。那禁语呢也就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啊，不说话的那种清静安详。还有呢你禁语一天哦，你会发现啊，你没有消耗，不会消耗很多的能量。因为我就常常啊，以前跟小朋友讲，哈、哦，因为我在教书啊，小朋友那整张嘴巴哈、哦，哦，很难说5分钟不讲不开口啦，动不动就讲话，动不动就讲话，然后一般哦有好几十个哈、哦，哇，一讲话真的是受不了，啊，有时候很就是讲的让人哈、哦、很难接受，所以我后来就说，好，你们那么喜欢打开嘴巴，你不要以为老师爱讲啊，我是很不爱讲的，因为我每次讲到后来自己都觉得非常的累啊，好、哦、心力交瘁啊，所以我说不是老师爱讲，哎、欸，讲话是很累的，要不然你试试看，你嘴巴你一天这样开合开合开合哦，这个要消耗多少能量你知道吗？他们就说嗯没有啊，我们不觉得累啊。我说哦，你嘴巴打开不觉得累，我说好，那你现在全打开5分钟不要合上好了。就只要打开5分钟不要合上好了，不要盖合起来，嗯，体会一下